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怡玲，现在是7月8号星期日，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10点。我们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0赫。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在泰国被困岩洞的其中至少是4名的少年已经被救出。
ความพร้อมถึงพีคสุดแล้ววันนี้เราปฏิบัติการดีเดย์นะครับเมื่อ10 โมงที่ผ่านมา
青莱省省长兼拯救负责人纳隆萨话：13名外国潜水人员和5名嘅泰国潜水人员参与咗拯救行动，每个少年将会由2名嘅潜水人员护送。官员话：要拯救全部12名被困少年和教练出岩洞，可能需时2到4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话：唔能够只系因为北韩核谈判取得进展而放松制裁。美日韩外长星期日在东京表示，三方或在会晤当中重新确认了北韩完全可验证不可逆转的无核化的原则。今晚除了时事经纬环节之外，专题节目有建国笑话和流行美语。不过以下首先的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以下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在泰国，12名被困在岩洞的少年的其中至少4个人已经被拯救出来。泰国海军在面书上发文说，第4名被困的少年获救出岩洞。这些的少年现在在当地的医院，预计稍后将会被送往更具规模的医院。12名少年和教练已经被困在岩洞当中超过2个星期。
ความพร้อมถึงพีคสุดแล้ววันนี้เราปฏิบัติการดีเดย์นะครับเมื่อ10 โมงที่ผ่านมา
青莱省省长兼拯救负责人纳隆萨话：13名嘅外国潜水人员同埋5个嘅泰国嘅潜水人员参与咗拯救行动，每一个少年将会由2名嘅潜水人员护送。官员话要拯救全部12名被困少年同埋教练出岩洞，可能需时2到4日。呢啲少年同佢哋嘅教练目前被困喺岩洞深处冇被洪水淹没嘅一小块高地上边。喺岩洞所在嘅泰国北部正系落住大雨，增加咗将佢哋营救出嚟嘅紧迫感。而另一方面，岩洞里面的氧气已经变少，增加了这些被困者的身体的负担。自从6月23号失踪到上个星期一被人发现被困在岩洞深处之间的日子里面，他们缺乏食物和饮水，整个岩洞有10公里之长。救援人员不断抽水是降低了岩洞里面的积水，但新的雨水不单止会重新淹没岩洞，而且会增加狭窄通道里面的水流的速度。而潜水人员和被困少年必须要借助潜水装备是经过通道游出岩洞。一名专业潜水人员星期四在狭窄和曲折的通道里面安放备用氧气筒的时候丧生，凸显了训练这些少年如何逃出岩洞的难度。他们还不懂游水，从来没有使用过潜水的装备，即使是对经验丰富的潜水人员来讲，这个都是不容易的事情。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针对北韩的制裁将会继续下去，直到实现金委员长答应的最终并且经完全核实的去核化。蓬佩奥星期日在东京和南韩和日本外长的联合记者会上表示，虽然他们对有关谈判取得进展感到鼓舞，但这些进展本身不能够是放松当前制裁措施的理由。他说与完全去核化联系在一起的是一个核实的程序。他补充说，这个是川普总统和金委员长两个人都答应的事情。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日继续说，自己和北韩高级官员的会谈是建设性的，虽然平壤当局发表的声明说华盛顿坚持快速推进去核化是强盗行为。蓬佩奥说，如果那些要求是强盗行为，那整个世界就是强盗，因为联合国安理会一致投票决定北韩需要这样做。就在蓬佩奥这次访问北韩的时候，有消息说美国情报显示金正恩正是继续发展他们核项目的基础设施。美国媒体最近几日刊登了据信是北韩扩展他们的核项目建筑的照片。美日韩外长星期日在东京表示，三方在会晤当中重新确认了北韩完全可验证和不可逆转的无核化的原则。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否认美国放松了对北韩继续制裁的立场。蓬佩奥说，虽然和北韩的谈判取得进展，但这些进展本身不能够是放松当前制裁措施的理由。北韩外务省的一个发言人在蓬佩奥结束平壤之行抨击 完全可驗證不可逆轉的無核化之說，說美方違背新加坡首腦會晤和會談的精神，說這個是強度性的無核化要求。蓬佩奧國務卿在記者會上說，通過和北韓領導人金正恩的親信、中央委員會副委員長金英哲等人的會談，他認為北韓亦都理解到驗證機制對於無核化是不可或缺。日本外相河野太郎在記者會上說，三方要求北韓落實安理會決議的立場並沒有變化。南韓外長康京和說，完全無核化是指完全銷毀核物質，這個是既定的目標，北韓必須全面落實這個的決議。且在华盛顿，在美国政界有一定影响力的人权组织公民力量所属的公民力量研究所的所长邱家军博士，7月7号深夜在网上紧急发布全球联署拯救泼墨习近平的女子董瑶琼倡议书，呼吁各界关注近日被捕的在上海泼墨习近平画像的湖南女子董瑶琼，要求中国当局立即无条件释放她。曾经是上海同济大学副教授的邱家军表示，会将联署书递交给美国总统和国会、联合国等相关人权机构和组织，希望将参与拘捕和迫害董瑶琼的人员纳入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案，追责他们侵害人权的行为。倡议书表示，在上海就业的董瑶琼泼墨习近平画像之后失踪到而家，海内外人士呼吁释放佢，但系中国当局毫无回应。邱家军话：董瑶琼嘅泼墨嘅行为属于公民行使言论自由嘅权利，佢嘅失踪令外界担忧。董瑶琼7月4号清晨喺海航大厦旁向习近平头像泼墨，抗议遭受脑控迫害、反对独裁暴政嘅事件，引起网路巨大反响同埋持续发酵。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香港智库民主思路最近公布新一轮一国两制指数民意调查，结果显示不同世代和政治倾向的香港人对一国两制的评价趋向两极化。调查都显示非建制派支持者的不满持续升温，他们对一国两制的评价和去年同期的调查比较下跌超过 10%。另外有接近20%的非建制派支持者说对一国两制缺乏信心而计划移民。民主思路召集人汤家华表示，调查结果反映有几十万人对香港政府的评价非常负面，特首林郑月娥应该要注意。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由前公民党创党成员和前立法会议员汤家华牵头成立的智库民主思路，在去年七月香港主权移交20周年首次发表一国两制指数民意调查，以总结香港实行一国两制的成就和缺失。指数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针对香港市民对一国两制各方面评价的电话民意调查，第二部分是收集国际智库和传媒对香港自由民主指数评价编制的自由民主指数。民主思路的一国两制指数民意调查每半年公布一次，星期二即是7月3号召开记者会公布第三轮的调查结果，显示一国两制指数是 6.53 分，较半年前的调查稍微上升 0.02 个百分点。其中香港市民对一国两制各方面的评价是来自电话调查，由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在今年5至6月进行，随机抽样访问了1004名18岁以上的香港市民，计算出指数由 4.98 分上升至 5.05 分。负责一国两制指数研究的民主思路联席召集人宋恩荣表示，比较两轮调查的问题得分，所有题目的评分都有上升，只有言论自由例外。他认为香港人对一国两制整体评分提升，相信是由于林郑月娥被委任为特首之后，香港社会的撕裂缓和。值得注意的是，言论自由的评分出现连续下跌的趋势，由去年6月第一次调查的 6.15 分 跌至到去年12月第二次調查的 6.03 分，再跌到今年6月的 5.79 分，一年之間下跌了 0.36 分。宋恩榮回應記者提問表示，言論自由評分下跌，好可能是與第三輪電話調查展開之前，正值5月份兩宗香港記者在中國遇襲的事件有關。
其實不止一宗事件，其實是5月初到5月中是兩宗香港的新聞記者在內地 受到殴打，可以說是一個在 四川，一個在北京。我們相信這個對這個民調的影響都相當大。
民主思路召集人湯家驊表示，他相信香港記者在中國遇到不禮貌對待，直接影響到香港人回答電話訪問的時候對言論自由的印象。不過他認為，嚴格來說，香港記者在中國遇到不禮貌或者不合理對待，只能夠反映中國的言論和新聞自由狀況，對香港沒有直接的影響。
但是香港人呢就未必是這樣看的，即他們是看到我們的記者在北京是受到即不人道、不公平的對待，所以他們對於香港的言論自由因此就可能因此打了個折扣，這個是我們的觀察。
調查亦都顯示，香港市民對落實一國兩制的評價，當中對維持原有生活方式、言論自由、司法獨立和立法獨立的評分都高過5分的中位數，只有言論自由的評分就連續第三次下跌。調查亦都反映，不同世代和政治傾向的香港人對一國兩制的評價趨向兩極化，其中18至29歲的年輕人對維持原有生活方式、言論自由、司法獨立和立法獨立等八個項目的評分平均只有4分左右，而70歲以上的長者平均分就高過6分。宋恩榮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全世界的年輕人都是對社會不滿比較多，而且比較理想化，甚至訴諸行動。他認為政府應該以有效的方法去了解和疏導年輕人的不滿。至於應不應該回應年輕人希望重啟政改、落實2014年雨傘運動、年輕人追求的特首和立法會雙普選，宋恩榮就認為林鄭月娥怎樣回應重啟政改要有好小心的考慮。
只要在現在的條件下面，你說重啟政改的話，結果只會是造成社會更大的分裂，同埋係可能你再搞和一次之後，因為你始終係喺憲制上，中央係對呢個香港嘅特首選舉咧，係佢係有一定係好有份量嘅話語權嘅。咁另外一方面咧，呢個亦都要立法會三分之二多數通過。咁你點樣同時滿足到呢兩個條件咧？暫時我看不到，如果你貿然重啟政改的話，那就只會是再一次失敗，再一次失敗的話，年輕人的無力感只會更加嚴重。
49歲的專業議政立法會議員邵家臻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不同世代香港人對一國兩制的評價趨於兩極，主要是由於他這一代香港人看著一國兩制由萌芽至到落實，他們曾經有很熱切的憧憬，但是對於年輕一代的香港人來說，他們沒有親身的經歷，一國兩制對他們來說只是一個前設，
似教條多啲啦，佢見唔到嗰個爭取，見唔到大家喺嗰度一齊揼石仔嗰個過程，那個心，我覺得個感性嘅認知係有所不同嚇。另外理性嘅認知，你見到而家一國兩制真係被侵蝕啊嘛，真係被侵蝕啊嘛。你見到喺司法上係嘛，可以來拉人係咪？呢啲嘢一次又一次喺司法上都連司法上都係咁，即係遑論喺經濟上係咪嗰啲中資嘅基金係咪？在政治上你看到即是怎样干预我们香港的政治啊，即是DQ 啊那些东西。那在各方各面你看到即是都不是讲一国两制的。你只要看到破坏一国两制的。那现在你还 你仲当政府喺度不断讲一国两制嘅时候，对年轻人嚟讲，咪就系一种废话咯。咁面对废话，佢点会好？佢点会好好爱咧？咁样
调查亦都显示，非建制派支持者嘅不满持续升温。佢哋对一国两制嘅评价，由第一轮至到第三轮嘅调查下跌咗超过10%。佢哋对中国人嘅身份认同亦都持续下跌。同整體調查的趨勢不同，另有接近20%的非建制派支持者表示對一國兩制缺乏信心而計劃移民。民主思路分析，雖然非建制派是屬於香港社會的少數，但是他們較為積極投票和發聲，在大部分選舉得到多過一半的選票，對民意有較大的影響力。他們的不滿持續升溫，是北京和香港特區政府需要解決的嚴重社會和政治問題。民主思路召集人湯家驊在記者會進一步分析表示，調查結果反映有幾十萬人對香港政府的評價非常負面，特首林鄭月娥和香港政府都應該要注意。
我們覺得是非常之令人擔心，即係有一群人，我哋講緊係唔係少嘅幾十萬人，係好唔中意香港，但係佢又唔走得到，啊！佢又對我哋嘅一國兩制，對特區政府係非常之負面睇法。我有留意到七一遊行咧，有傳媒訪問，有個人話俾零分啊，林鄭都多咗，係要俾負分。咁其實我哋好奇怪，即係林鄭做咗咩嘢係零分都不值得咧？是要負分呢？我覺得這些人是可能受到他的政治立場或者情緒所影響。
不過整體調查顯示，民主派和非建制派支持者的比例分別由21%下降至到18.6%，和由7.2%下降至到6.5%。中間派支持者的比例就上升了3.5%，由2017年中的58.4%持續上升至2018年中的61.9%。估計非建制派流失了接近190,000支持者，中間派就增加了超過210,000支持者。民主思路分析，調查趨勢顯示，去激進化和溫和政治在林鄭月娥第一年施政之下逐漸出現，亦都可以在今年3月11日的立法會補選結果和今年七一大遊行等群眾集會人數持續下跌反映。民主思路召集人湯家驊表示，香港人的政治傾向的改變並不是實際反映在投票取向，因為香港有太多人未有登記做選民，因此實際投票結果和民調結果有一定的差距。他又坦言，中間派沒有代表人可以出來參選。
中間派的人很多，但沒有人代表中間派參選。這個看法其實是我13年前已經是這樣看，我成立公民黨的時候已經是這樣看。這個亦都係成立公民黨嘅原因之一嚟嘅。咁但係到今日為止，都未必做得到可以有人真係代表到依中間派嘅人士去參選，而影響佢哋嘅投票嘅意欲。咁依樣嘢真係要整個社會去努力咯。
立法會議員邵家臻表示，中間派本身就係比較性格模糊，他認為政治有時亦都係講求風格化，所以極左、極右、本土路線形象都比較鮮明，呢一啲政治人物都比較容易跑出。
咁你嗌得自己中間派嘅時候，梗係會即係好聽啲叫進退有度啦，唔好聽啲即係有時行下左，有時行下右咁樣。咁呢啲本身你就會覺得喺而家咁強調性格鮮明嘅情況下邊，即係咁當然係會比較即係失色啦咁樣。
民調亦都有就香港熱門嘅政治議題作調查，有關可能影響香港人言論自由嘅基本法第23条立法，現屆香港政府應唔應該進行諮詢？有超過45%嘅受訪者認為冇需要，只有34.5%嘅受訪者認為有需要。 身兼行政会议成员的民主思路召集人汤家华认为，现届林郑月娥政府未必有条件为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因为林郑月娥的任期剩低四年，如果要处理好土地、房屋等的问题，很难有空间处理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将会在7月10号启程前往欧洲，11号和12号在布鲁塞尔参加北约首脑会议，12号下午前往英国，先是到访伦敦，再前往苏格兰的格拉斯哥，15号前往芬兰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一对一的单独会面，共进晚餐，16号返回华盛顿。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在白宫报道。
川普将会提4-30，两个总部。在7月5号早上，几名川普政府资深官员向记者简报了川普总统的欧洲之行。资深官员表示，在参加北约会议的时候，将会讨论和格鲁吉亚、乌克兰、阿富汗还有反恐等相关安全的议题。而正当面对来自俄罗斯以及中国日益增长的威胁的同时，亦都将要求北约盟国遵守承诺，提出国内生产总值的2%来到负担北约的费用，好确保北约在军机、潜水艇、科技方面都足够抵御俄罗斯和中国的威胁，为欧洲建立安全伞。川普亦都将会在峰会之中提出4-30，亦都就是30个陆军营、30个空军中队、30艘舰艇在30日之内提供给有需求的国家。此外，亦都将会在欧洲兴建两个新的总部，一个美国总部，一个德国总部。美国总部将会专注于海军的力量，德国总部将会专注在部队的机动性，以确保军队能够在时间之内到达需要的地区。这次欧洲之行，各界关注的焦点就是川普总统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会面，尤其是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日前才通过跨党派的决议，认为俄罗斯在2016年总统大选期间干预了美国的大选，该个行动是普京授权，并且是偏好川普当选。川普总统将会在7月15日前往芬兰，将会下榻在位于赫尔辛基的美国大使馆当中，先是同芬兰总统尼尼斯托进行双边会谈，之后将会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一对一的单独会谈，两个人单独会谈之后将会再共进晚餐，隔一日再返回到华盛顿。在今天的背景简报会上面，记者询问说，为什么不同普京进行公开的会谈，而是两个人单独见面呢？资深官员举2009年奥巴马总统前往中国，1986年里根总统原本预定要在冰岛会见当时苏联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他只说是有必要和敌对国家的首脑单独会面。资深官员并且还举出了上个月在新加坡举办的川金会作为例子，他说川金会十分成功，降低了朝鲜半岛的紧张情势。资深官员并且表示，美俄双方的军事将领互动亦都十分之重要。至于川普将会和普京谈论哪一些话题呢？资深官员表示，将会讨论到阿富汗、叙利亚以及乌克兰的局势，而且会提到俄罗斯干预美国选举，不过这些议题是否全部都会被提出来到讨论，而且是否可能签订某一种的协议，尤其是针对干预美国民主选举签订协议。资深官员就表示，会议尚未召开，他们不愿意妄加揣测。6月27号的时候，川普总统对记者说，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正在俄罗斯和普京会面，准备他们两个人的会晤。川普并且强调，和俄罗斯还有中国建立良好的关系是一件好了不起的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白宫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7月5号前往平壤，为推动北韩去核化展开进一步的谈判。不过有美国学者提醒，北韩很有可能正在采取行动，再次欺骗美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的报道。
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克林立在接受美国之音韩语组采访时说，似乎情报界其他机构亦都发现，其中包括美国国防情报局的分析评估显示，北韩可能正在采取行动或者试图欺骗美国，藏匿部分核武库。克林立曾经在美国中央情报局服务长达20多年，对北韩有深入了解。他还说， 唔只係情報單位發現嘅事實，其他外部團體亦都有掌握衛星圖片，顯示佢哋正更新、擴大核設施及導彈生產設施。情報單位嘅報告亦都指出，北韓正增加裂變材料嘅生產，唔只係喺零變，仲包括隱藏喺其他地方嘅設施。蓬佩奧國務卿此行訪問平壤，將係佢第三次訪問北韓，同時亦都係川普總統同金正恩6月12號新加坡峰會結束後嘅首次訪問。更重要嘅係，蓬佩奧肩負咗川普總統之命，必須負責監督在上個月美國和北韓領導人峰會上金正恩提出朝鮮半島無核化承諾的進展，因此蓬佩奧承受了巨大的壓力，他必須要在北韓去核化的問題上向川普總統交出成績單。預計蓬佩奧將在星期五抵達平壤進行為期兩日的訪問，這個亦將是蓬佩奧首次在那裡過夜。曾經在2013年至2017年間担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中国、台湾及蒙古事务主任的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项目研究员何瑞恩对美国之音韩语组记者表示，蓬佩奥此行应该要求北韩提出具体足以显示北韩去核化努力的证据。何瑞恩说，当蓬佩奥国务卿这个星期访问平壤时，要求北韩提供所有核武库存和导弹项目将会是很合理的一步。之后他应该要求北韩允许观察员在近日进入北韩，就北韩提供的库存进行核实。如果北韩拒绝或者没有提供库存信息，或者没有坚定的回复蓬佩奥的要求，何瑞恩说他认为美国将提出质疑，美国和北韩是否走在最终去核化的道路上。川金会上达成的新加坡协议备受瞩目，金正恩同意朝鲜半岛完全无核化，但没有详细讲明时间和方式。蓬佩奥希望敦促北韩制定出去核时间表，并详细讲明如何进行核查。不过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报道，蓬佩奥不愿就如何与北韩进行会谈设置时间表，他只是表示希望持续看到北韩方面做出正面努力，显示金正恩对于去核化的承诺是认真的。新加坡峰会结束至今已经超过三个星期，但是各界仍未看出北韩有任何具体去核化的措施。相反的，多个情报和研究机构，包括美国国防情报局单位的报告显示，北韩不但未减速核设施的发展，甚至加速进行核计划的基础建设开发，升高各界怀疑金正恩有关结束核项目以及核弹道导弹项目的讲法是否是真心的。克林纳说，如果北韩真的愿意去核，虽然克林纳说他觉得那个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这样北韩必须要采取具体步骤，朝达成的第一个协议来努力，然后采取真正的去核化行动。美国要做的就是从过去的错误中学习，绝不能接受一个充满漏洞的协议，使协议内容非常简短、非常模糊、缺乏具体细节，就好像美国与苏联的军备控制条约一样。美国同时仲必须推动建立一套严格的核查机制。金正恩是否真的会兑现去核化的承诺，仍是一个大问号。基于北韩过往有多次没有遵守承诺的记录，美国国务院和国安会熟悉北韩事务的资深官员，大多对于金正恩的任何讲法持怀疑态度。但是这些官员目前仍认为，与北韩谈判是值得继续追求的方向。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亚洲3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仲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冇干扰噶。请按以下列嘅数据调校你嘅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九错二分之一 ，Surface ID、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一 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在泰国被困岩洞的其中四个的少年已经被救出。709律师是大拘捕三周年，香港众团体强力声援。下面新闻的详细内容。以下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在泰国，12名被困在岩洞的少年，其中至少4个人已经被拯救出来。泰国海军在面书上发文说，第4名被困的少年被救出岩洞。这些少年现在在当地的医院，预计稍后将会被送到更加具规模的医院。12名少年和教练已被困在岩洞当中超过两个星期。清莱省省长说，13名外国潜水人员和5名泰国潜水人员参与了拯救行动。每一个少年将会由两名潜水人员护送。官员说，要拯救全部12名被困少年和教练出岩洞，可能需时2到4日。香港的一些政党和团体星期日游行前往中联办声援3年前7月9号遭到中国当局拘捕的大批的律师、法律工作者和人权活动人士，呼吁香港和国际社会切实关注中国人权的这个突出的案例。在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的牵头之下，香港的一些政党和团体星期日游行前往中联办声援3年前7月9号这一日遭到中国当局在全国各地拘捕的大批律师、法律工作者和人权活动人士。另外，今日亦都系第二届中国人权律师节。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创始成员刘伟兴对美国之音话：，佢哋关注组非常非常关注中国嘅律师同佢哋嘅家人。咁多年嚟，佢哋都喺香港工作，想让香港人同埋国际社会，当然亦都希望中国内地嘅人知道呢个情况。所以佢哋今日系要到中联办举行示威同埋抗议，让佢哋知道好多香港人系非常之愤怒。社民联嘅梁国雄呼吁以美国为代表嘅国际社会关注中国的人权的状况。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最新统计显示，目前等待开庭的律师有一人，这个人就是黄全章。由于迟迟不开庭，遭羁押超过1000多日，他的妻子李文竹曾经徒步往北京，走到天津寻找丈夫，感动无数人，甚至是引起国际社会关注。另外，709大拘捕行动当中，仍然被监视居住者有一个人，解除取保候审者25人，撤销指控者一个人，限制出境者42人，被短暂拘留，强制约谈或者传闻者有265人。泰国布吉岛附近海域帆船事故已经造成至少41人死亡，这个是布吉府行政长官洛拉帕波洛通话所讲的。当局正是搜寻15名的失踪者，死者当中绝大多数是或者都是中国游客。泰国星期六派出了直升机和潜水人员搜寻失踪者，失踪者多数是中国游客。失事的游船凤凰号星期四晚间在一场风暴当中受到5米高的海浪的袭击而帆船沉没，当时船上共有105人，其中包括93名中国游客、11个船员和1名导游，至少有12人获救者在医院接受治疗。凤凰号船长仲征说，在第一波浪潮冲击游船之后，碎片进入排水发动机系统运转的速度不足以使到船体保持稳定，然后更多的波浪快速地冲撞船体，倾斜然后倾覆。当局承认，由于离事发事件已经过去一日一夜，找到生还者的机会非常之渺茫。一名的潜水人员说，他在沉没的船体当中是发现了一个的遗体。日本公共广播公司 NHK 说，由于暴雨引发的泥石流，日本西南部地区至少有49人死亡，47人失踪。报道还说，有160多万人被迫逃离家园。日本消防和灾害管理局表示，另外有310万居民，当局建议他们撤离。由于日本西部和中部的倾盆大雨，日本气象厅是发布警报说，日本最大岛屿本州的部分地区出现历史性降雨，山体滑坡和河流水位上升。 震惊中外的去年冬季大举驱逐外来人口的北京清理整顿运动表面上沉寂一段时间之后卷土重来，大批警察日前到大兴区址、上村、大张本三间房等地查封廉租房、服装业小作坊，拘捕业主收缴生产设备，被网友讥讽为大扫荡的清理行动，亦都在顺义区等其他的地方强制推行。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今日时事经纬环节。针对美军陆战队队员将会进驻美国在台协会新馆的报道，离任的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梅建华说，美国的政策没有改变，亦都不会以维安政策作为政治表态。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周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即将返回美国的梅建华处长星期五在离任记者会上表示，在台湾的三年当中 AIT 新馆的落成典礼是他最难忘的回忆，这个不单止是美台友谊的具体象征，亦将使双方之间的合作更上一层楼。有记者提问美国海军陆战队员未来是否将进驻 AIT 新馆，梅建华表示美国的政策没有改变，亦不会以慰安政策做政治表态。事实上美国一直有派遣人员到海外据点慰安，他说
So that's as much as I can say about that because generally speaking,
梅建华说，所以这个他能够讲，一般来讲他们不会跟外界讨论维安政策，因为这个是 AIT 的内部事务。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日前报道，美国国务院要求派遣海军陆战队员在台北办事处执行首位任务，目前国务院外交安全处正在与海军陆战队进行磋商，美国同台湾名义上没有外交关系。如果海军陆战队真是派遣队员到台湾保护外交人员，这个将是40年来海军陆战队第一次被派往台湾执行任务。外传为了因应中国军机以及船舰绕台，美国考虑派遣军舰进入台湾海峡，梅建华回应指出，美国的原则是在国际法允许之下都会进行航行。他说
So these are practices.
梅建华说，所以当他们在公海进行自由航行的宣示，这个他们一直以来都做的，亦会持续下去。梅建华还说，美国希望能够使区域内的国家都知道，相关的作为主要是为促进和平和稳定。面对美中贸易战正式开打，梅建华强调，当其他经济体不遵守贸易游戏规则时，美国和台湾同样都会受害，尤其对台湾而言，半导体产业非常重要。AIT 会持续和台湾半导体业者对话，了解可能造成的冲击。在台湾工作期间，梅建华强调，他不想只是坐在办公室里面，而是希望到处走走，除了宣扬美国价值，亦能够多听听台湾各地民众的心声。梅建华是首位的华裔 AIT 处长，台湾媒体以最接地气来到形容他，在他任内 AIT 的脸书追随者从3万多人增加到97000多人。一般认为主要是梅建华时时同大家分享各种信息，包括美国的访客甚至家庭出游的照片。梅建华将于下星期返回美国，等待后续的新职，不过他强调无论他在哪里将一直会是美台关系的拥护者。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北京文物当局确定将中轴线作为新围的项目，不过毛泽东纪念堂等政治敏感度极高的新围景点是否有利这项的新围成功就引发争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在香港报道。
经历一段筹备之后，北京日报7月4号报道，北京市文物局局长舒小峰透露，当局已经确定了14处北京中轴线上面的遗产点，其中除了故宫、太庙、钟鼓二楼、社稷坛、天坛、永定门城楼等明清古建筑之外，还包括天安门广场上面的毛主席纪念堂和人民英雄纪念碑。香港信报7月5号的报道的标题是中共政治图腾新世围惹争议，报道原因有关意见说，将毛主席纪念堂和人民英雄纪念碑这些对中共具有重大象征意义的图腾拿去新围，是试图令到中国模式得到世界的认可。这样新围项目的标准应该是什么呢？
我是这么想啊，天文它本身是一个器，这个还可以理解，故宫的一部分。那个
邢小群是前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退休教授，他对美国之音说，他是这样想的，天安门本身是一个古迹，这个还可以理解，他是故宫的一部分，
纪念碑呢意识形态化多啲，大家走过啲国家睇到嘅所谓新维都系几百同上千年嘅，时间长一啲，或者佢嘅文化氛围重一啲，咁样遗留同传落去嘅时间就好长，再过上百年佢亦都系名副其实。报道又话，北京独立历史学者张立凡对毛泽东纪念堂等新维持强烈批评嘅态度。张立凡又话，毛泽东以免就是现代帝王文化大革命期间破四旧立四新，是中华文化的破坏者，将毛泽东纪念堂纳入新维项目并不符合人民价值观。张立凡质疑有关新维国际机构的评委和专家将会采取些什么态度对待这项的争议。针对北京中轴线有关景点新维计划所引起的争议，
但是如果引起争议也好，但是应该允许人家争辩，允许讨论，允许这个去从取经。
邢小群认为，引起争议也好，应该允许大家来到争辩，允许讨论，允许去操取经，因为一般老百姓他亦都不了解这些东西。邢小群还以亲自到过的波兰首都华沙为例，他说华沙 80% 城市是二战废墟上建立的，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城市，代表了全世界对二战的否定态度，体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道德和价值认知。报道又说，北京文物局局长舒小峰日前还表示，北京新维过程当中不单止中轴线将会成为世界文化的遗产，而且将带动对明清老城的保护。到了2020年，北京东西城区将有近千百处文物腾退，工程范围除中轴线之外，还有它的周围的所谓缓冲区地带。舒小峰又说，这是一项百街千巷整治环境改善工程。港媒报道说，北京当局的上述所言似乎明确表明要继续清理低端人口。
不管解决的意思，没文化的是穷光蛋你就走，完了引进一些高科技的人来。
北京城区居民梁先生对美国之音说，蔡奇就是这个意思，没有文化的穷光蛋你就走，然后领来一些高科技的人。十年前当时崇文区区委就是这样讲过，他就是要换，他将有文化有知识的人搬入来，他将平民百姓请出去。早在十年前蔡奇来之前，当局就是这样讲过的。北京日报日前报道说，中轴线提量工程将会通过货币补偿配合保障房屋，就近平移等的降低人口的密度，改善基层设施，努力留在老北京老街坊，腾退文物将最大的限度开放。以上是美国音记者新华香港的报道。
好啦，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我哋呢一节嘅时间又告一段落。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
尤利塞斯·格兰特总统嘅两届任期内，政府官员腐败盛行。格兰特本人虽然冇直接参与，但系内阁同国会里边好多腐败官员都同佢关系密切。美国民众对格兰特深感失望。格兰特是南北战争期间的战斗英雄，领导北方军打败南方军，但是他的民众支持率在他担任总统期间显著下跌。格兰特绝非优秀的政治领袖，他无法控制自己身边的人。而同时，国家的经济形势亦使民众忧心忡忡。格兰特第二届任期内，美国陷入严重的经济衰退，失业人数众多，大家将责任归咎于执政的共和党。1874年的州同国会选举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选举结果使共和党人好惊讶。18年嚟，民主党人第一次夺得国会众议院的控制权，民主党人占有169个席位，而共和党人只有109个席位。此外，在35个州政府当中，民主党人还掌握了23个州政府的控制权，其中包括几个北方州，因为当地人已经厌倦共和党的统治，南方亦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民主党人从激进派共和党人手中夺走南方一些州政府的控制权，其中一个是密西西比州，
那里的民主党白人组建了名叫白人联盟的团体，目的是防止黑人投票支持激进派共和党人。他们举行暴动，打死不少黑人，并且利用经济优势压制黑人。他们的努力达到了预期效果，大多数黑人都不敢去投票，民主党人因此夺取了密西西比州议会和州长办公室的控制权。美国南部其他州的白人亦采取类似行动，并取得类似的成效。格兰特第二届任期结束之前，他提出愿意再做四年，但是遭到共和党政界人士的坚决反对。他们认为共和党在州和国会选举中的失败都是格兰特的错。格兰特没办法，只好放弃连任三届的指望。国会众议员詹姆斯·布赖恩似乎是1876年总统大选共和党最有可能获得提名的候选人。布赖恩曾经在共和党控制的国会里面担任众议院议长，权力很大，亦有很多支持者。不过有些共和党领袖对他的诚信表示怀疑。布赖恩为此在国会激动地发表讲话，对自己受到的批评提出反驳。共和党在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布赖恩是呼声最高的提名候选人。他本来以为自己第一日就能够获得提名，大会宣布布赖恩名字的时候，与会代表欢声雷动，但是投票开始前突然停电。一些代表觉得是布赖恩的反对者做了手脚，这些反对布赖恩的人整个晚上马不停蹄地劝说其他与会代表将票投给其他的候选人。第二早上第一次正式投票，布赖恩未能够得到提名需要的选票数量。经过六轮投票，布赖恩眼睇住要赢了。要阻止他，布赖恩的反对者就要联合起来，找到一个大家共同支持的候选人。人选之一是俄亥俄州州长拉瑟福德海斯。海斯和其他候选人相比，政敌相对较少，因此成为不希望看到布赖恩当选的那些大会代表的妥协人选。海斯在大会代表第七次投票中被推举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在我们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讲到，海斯被推举为美国1876年总统大选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而同时民主党代表大会在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召开，大会代表推举纽约州州长塞缪尔·蒂尔登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蒂尔登曾经带头打击纽约州政府内部的腐败现象，赶走了多年来一直控制纽约市政坛被称为特威德集团的团伙。民主党人说蒂尔登是消除华盛顿腐败的最佳人选。党人将竞选矛头直指民主党，指责民主党是南方反叛的政党，呼吁选民投票支持共和党，支持挽救联邦的完整的共和党。民主党人在竞选期间指责共和党人不正派，说国家的经济困境都是共和党人一手造成的。民主党人保证说，如果民主党候选人当选，一定会给大家过好日子。美国1876年总统大选十分激烈，大选当日午夜，从初步计票结果来看，民主党人蒂尔登似乎胜券在握。共和党候选人海斯上床休息的时候以为自己输定了，但是共和党人很快就发现鹿死谁手，
最后完全取决于南方三个州的选举人票。根据美国的选举制度，边个赢得一个州的多数选民票，就能够得到这个州的所有选举人票。1876年总统大选中，佛罗里达、路易斯安娜同南卡罗来纳州的选举人票，足以决定边个会入主白宫。民主、共和两党都话自己赢得呢三个州的胜利，都指责对方有舞弊行为。最后双方同意成立一个选举委员会，裁决选票之争。委员会原计划包括7名民主党人、7名共和党人，另外再加1名独立党派代表。但是仲未开会，独立党派的代表就退出了，由1名共和党人取而代之。共和党因此以8-7的优势占据了委员会的多数。选举委员会首先讨论佛罗里达的问题，经过深入讨论，8名共和党人投票支持将佛罗里达的选举人票给共和党，驳回了民主党人提出的调查计票方式的建议，理由是没有足够时间全面调查。路易斯安那州和南卡罗来纳州结果亦一样，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针锋相对，但是最后都是因为7-8一票之差败阵落来。被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海斯得到了这三个州的选举人票当选总统。民主党人嬲到不得了，很多州的民主党人开始组建民兵，表示在必要的情况下他们宁愿上战场，亦都不愿意看到共和党人就这样将总统一职偷走。眼见局势严峻，很多人担心内战会再次爆发。民主共和两党代表秘密会见，最终达成了一项妥协方案。根据方案，民主党人同意接受海斯就任总统。作为回报，海斯同意停止联邦政府对南方激进派共和党人控制下的政府的支持。海斯还保证要任命南方人进入内阁担任要职，向南方提供联邦援助，整修学校，修筑铁路，并保证不会积极支持南方黑人的民权运动。海斯的竞选对手蒂尔登没有提出异议。蒂尔登年事已高，身体又不好，他认为比海斯做4年总统总比打4年内战要强。就是这样，海斯当选了美国第19任总统。好了，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日 Michael 正在设法去买飞，就同李华一起去看世界职业棒球赛的决赛。李华将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分别就是 to strike out 以及 to pull something off。
Well, 李华， I struck out again.It looks like my cousin won't have any World Series tickets to sell to us after all.
你说什么话? Struck out? 咁呢个同买球票有咩关系啊?
I said I struck out again. Struck, S-T-R-U-C-K. Past tense of strike. Out, O-U-T. Struck out means that I failed after trying several times.
哦，我想起来了，棒球赛里面就有 strike out 这个讲法，如果一个击球手3次击球不中，他就 strike out， 也就是三阵出局，所以 strike out 的意思是一件事做了几次都不成功。
That's right. Looks like you've got a good grasp of the rules of baseball. Why don't you try and use it in a sentence?
等我想想。有了， 我几个朋友申请了几间学校的研究院，但是没有一间学校收他。So, she completely struck out.
There you go. You know, even if your friend struck out this year, I hope she tries again. I remember the first year I applied to graduate school. I struck out too, but I learned from my mistakes and eventually found a good school that accepted me.
原来你同我朋友一样都有申请研究院失败的经历，但是吸取教训之后就成功了，希望他都会这样。
Yeah, I was rather pleased to get into graduate school. Too bad I still strike out with the girls. None of the good ones want to go out with me.
嘿嘿，不要担心 Michael, 要求不要太高，你一定会找到你喜欢的女仔的。你不可能一直在这方面 strike out. 嘿 Michael,到底你有没有买到棒球决赛的球票啊？
No, to tell you the truth, Lihua, I don't think I can pull it off. There simply are no tickets for sale.
你说什么？ Pull it off? 你还在想办法是吗？
I said, I don't think I can pull it off. To pull something off, pull, P-U-L-L, off, O-F-F.means to succeed at something very difficult, usually unexpectedly.
Oh, to pull something off, 就是出人意料的做成一件很困难的事。诶 Michael, 你再举个例好吗？
Okay, most of our friends didn't think that Beijing would be allowed to host the 2008 Olympics. But in the end, Beijing pulled it off. I was really surprised.
没错，很多人以为中国申办2008年奥运会不会成功，但是中国试了几次终于成功，也就是 pulled it off. Michael, 凭你对中国的了解，你不应该感到震惊啊。
Yeah, I guess so. Anyway, as for the tickets, I just don't think I can pull this off.
为什么买棒球赛的票这么难啊？
The series has already started. The tickets were sold months ago, and the only people selling them on the internet...Want at least $600 a ticket for Game 7.
蛤？电脑上买票仲要$600一张啊？这个太过分了吧？ Hey, Michael, 横掂我对棒球的兴趣不是很大，那你就不用同我买票了。
You know, Lihua, I spent the whole afternoon calling people and trying to find tickets. I wish you had said something sooner.
对不住啊，我不知道你浪费了那么多时间。但是我没想到你这么不行，试了半天还是 struck out。
各位听众， Michael 和李华想买职业棒球赛的门票，但是就买不到、啊、李华就学到两个惯用的美国英语了， To strike out 以及 To pull something off。 Strike out 就表示一件事做了几次都未能够成功，而另一个 To pull something off就表示出人意料地做了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好了，今天的流行美语节目时间又够了，多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